感谢主，今天愿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行事为人的原则啊，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节经文。刚才我们也读了一次了，我们再一起把这一节很短的一节经文，我们把它读一次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我们希望把这句话把它背在心里，记在心里。我们这里头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一节经文啊，我大概三十几年前的时候啊，我在教会里头啊，参加了一个门徒训练，那时候啊，就背了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就一直一直都摆在我的心里。这短短的这一节经文，你看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你注意看了、一节经文里头有四次提到做这件事，读出现了四次。哎，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啊。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这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大家都记住，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原则。那这句话也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该做不该做啊，就是这么简单啊。你就想到了、我做这件事情跟主耶稣跟神有没有关系啊？你去想想看，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天的生活当中，做这件事做那一件事情，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你去想想看，哪一件是跟神有关系的，你就自己去衡量。只要是跟神有关系的，那么就是有价值的事情了、那么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这么来定了。所以无论做什么啊，你只要想到的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你就很清楚了。有很多人跟我问起，就是说常常我们人生当中在决定事情的时候，在决定事，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合神的旨意啊？到底合神的旨意还是不合神的旨意啊？我说也很简单的，你就想了，如果主耶稣基督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他会不会做这个事情啊？那这么简单了啊，你在决定说，哎，我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哎，如果主耶稣基督跟我站在同一个角度的时候，他是怎么做决定的？他是不是这样做决定？啊，那就很清楚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该做不该做，能做不能做啊，那你心里就很清楚，一衡量就明白了啊。所以当你觉得啊，如果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哎，他也会跟我一样做这样子的决定啊，那就没有错了啊，就这么简单啊。你自己去想想看啊，你就不用再去找牧师了，哎，打个电话给牧师啊，给陈牧师啊，以前的陈牧师常常帮我解决这个很多忙啊，碰到这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再打电话给他啊，他不一定有空，他不一定接得到你的电话啊。最简单的打给神，神的电话线永远都是通的啊，就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啊，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啊，神赐给你有没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你做这件事情你平安不平安啊？那么你自己觉得平安，你自己觉得神和我一样 会做同样的决定的话，那么这件事情就对了。好，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啊，我今天里头会讲了很多个经文，但是我至少要求，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一节经文你把它背在你心里头，我们把它再读一次来。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哥罗西书3:23，希望牢牢的记在心里。所以当我们以后的人生，你人生碰到任何事情，你在做任何事情，你都要想到你所做的事情是不是给主做的。如果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情的出发点、心态各样，我都是为主而做，这就对了啊！你就不需要再去问谁对不对、该不该，没有，你就了解。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个人把这一句话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帮助我们面对将来任何的事情都能够知道我该做或者是不该做啊。那希望我们大家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今天我愿意从刚才这一节经文里头，我们来更思考，进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行事为人的标准。在以弗所书4:1，啊，这个是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重要在哪里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出来，能够想得明白。保罗怎么讲？我为主被囚的，他是为了主耶稣被关起来的啊。所以他在以弗所啊，他在以弗所，他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跟以弗所这些门徒里头，他们有3年的生活在一起，所以他跟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传福音给他们，建立这个教会，有3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和以弗所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非常的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他被关起来的时候，他写这封以弗所书是给以弗所教会的人，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是为主被关起来，但是我劝你们，跟你们讲这句话啊。这句话重要在哪里？他这边提到既然蒙召，后面行事为人。好了，以弗所书总共几章？记不记得啊？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以弗所书有6章，记好，以弗所书有六章。前面的三章是在讲生命，生命上与神连结，生命上的问题。以弗所书的前面1、2、3章都在讲与神的关系，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然后讲到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盖印的，是一个印记，是一个很重要。所以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我们在座的，我们已经属于主信主的人，你怎么知道你信主？因为圣灵已经有盖印在你的身上了。你跟神的关系，你和主耶稣的关系，你和圣灵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4:1，记好。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希望我们大家，我常常提醒，当我们读圣经要把自己读进去，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在跟你讲什么。4:1，记好，4:1就是一个分成什么？第一章到第三章叫做既然蒙召。听清楚了，这里讲既然蒙召是第1章到第3章， 你和神的关系，你和主的关系，你和圣灵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生命上的一个蒙召，生命上的一个得救。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既然你已经信了主，既然你已经蒙召了，好了，第四章到第六章叫做行事为人，听懂了没有？再讲清楚一点，这一节经文希望你要了解，我现在告诉你讲的话，也就是教你怎么读圣经。圣经有时候它的分段就是这么一句话就已经分段了。第四章的第一节讲到，第一章到第三章叫做既然蒙召，你已经既然你已经蒙召，既然你已经信主，既然你已经被神拣选出来了，你已经既然蒙召了。第四章到第六章讲到行事为人，你既然蒙召了，这是生命上的蒙召。第四章到第六章叫做生活上的，你怎么去活，你怎么去过日子啊。好，第四章到第六章讲的是什么？你在教会里面怎么生活，你个人是怎么生活，你在你的家庭是怎么生活。到了第六章讲到你的征战，你在神的恩典当中，你如何去面对与撒旦魔鬼征战，你怎么去生活。这边再讲清楚一点，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生命的，生命上你已经跟神有关系了，被神呼召了，被神拣选了，属于神的人，这既然蒙召，圣经讲了，第四章第一节讲你第既然蒙召，第一章到第三章是既然蒙召，第四章开始到第六章讲到那你日子怎么过，这是生活上的，生命有了生命然后再来谈生活，你没有生命你那生活是白谈了，没有用的，一片空白，到头来交出一张白卷。感谢主，我们已经得救，我们已经信主，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匆匆忙忙有神的道真理和圣洁，就是在帮助我们的生活，在生活上如何来过呢？第四章讲到教会里头怎么生活，然后后面讲到个人，你个人怎么生活，然后再讲了你的家庭怎么生活，夫妻怎么过，然后你跟你孩子怎么过啊，然后到最后讲到与这撒旦魔鬼的征战怎么来过，这讲生活，生活，生命先有生命，再谈生活。希望我讲得够清楚，希望大家以后读圣经你就容易读了，你一抓住一个重点，整个圣经六章圣经哦，前面讲生命，后面讲生活，整个你就知道了，前面我是既然蒙召了，后面我的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他这边讲行事为人就当与蒙的恩相称。好，今天我们讲到基督徒，一个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原则圣经怎么教导你。好，第一个原则，当与蒙的恩相称，你蒙了恩，你已经得救了，你既然说你得救，既然钞票我看了一边，那我要看看另外一边到底有没有印啊，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你有生命，你说我得救了，我看到你啊，你给我看啊，你其实那张啊得那这个有些人常要给我看说，你看我受洗证，我才不看你的受洗证啊，你到天上他也不必看你的受洗证，你有没有得救，不是只看表面的这个这一张，前面的这一张还要看到后面，后面是什么，是你的生命，你里头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得救的生命，这个最重要。要行事为人就要以蒙的恩，神给你的恩来相称，能不能相称，你到底像不像一个得救的人啊？一直讲你是得救，有些人你根本不用讲， 我们只要走过去一句话，我就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得救的人，你是一个信主的。啊，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不认识的人在一起，一讲一句话，我就知道你是属主的，你是得救的。啊，有些人讲了半天根本都不像，那糟糕了，是很有问题的。你自己去衡量，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你生命上有没有神摆在你生命当中发出来的那个芬芳？啊，有些人啊，就是你根本不用讲任何一句话，你跟他一接触，你就感到他是属神的人。所以，希望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今天讲到我们基督徒一个行事为人的原则，我都是用圣经里头的经文希望和大家来谈论。第一个谈论的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应该要跟我蒙的恩相称。我蒙的恩是什么？以弗所书在这里提到，我过去蒙的招，蒙的恩，这个恩典，那我必须要在我的生命上能够彰显出来，能够让别人从我的谈吐、我的行为、我的各样的表现，他知道我是一个属主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一样。第一个，当与蒙的恩相称，你是不是蒙了恩？不用讲的，用你的生命表现给别人看。我们生命当中就有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的一言一行，刚才讲了四个做，对不对？啊，哥罗西书3:23啊，无论做什么，都是像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哦，我们要记得我们做什么，这个做也包括你讲话，也是一种作为，所以都能够从你身上看到你是属神的人。第一个，行事为人要与蒙的恩相称；第二个，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哦，在腓立比书1:27，他这里讲，只要你们行事为人，看到没有？这里又提到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基督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所讲的是为行事为人，我们能不能与基督的福音要能够相称？也就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你和你所讲的福音能不能摆在一起啊？常常有的人跟我讲，因为我出去传福音都特别强调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怎么样，你不要看我啊，你不要看我，因为我不及格。你如果要看看耶稣基督啊，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问题就是说，人家来到教会还没看到耶稣基督，先看到的都是你和我。我们就在人家要见耶稣之前就已经看到了看得到的东西，所以很难过。很多人跟我讲，我之所以不去教会，就是因为教会里头有某某样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糟糕了，是很糟糕啊。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很多缺点，我们也许做不到，我们当然做不到神的标准，但是我们有愿意去朝这个目标去走。但是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此而让这些慕道的朋友，或者是想要来到教会的，一看到你的所讲的话、所做的事情，反而离开了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常常提醒 啊，要彼此提醒。我们软弱，我们不足，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缺点。但是很明显的，这里讲腓立比书特别在这边讲，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那保罗说，我来见你们，或者不在你那边，保罗没有到啊，他这边写给腓立比书，不管我到你那边或者没有到你们，我都对你们非常关心。保罗对这些他建立起来的教会是非常的关心，不管我在不在你们那边，我都关心你们。我知道你们啊，有同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行事为人就是要有一个目标，这个前面讲基督的福音，后面讲所信的福音，强调两次，我所信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为了我的罪来到世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讲完了，后面还要继续讲下去，他三日复活，他的复活是我们福音的终点。常常有些人讲福音只讲前面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很感动的，但是一定要讲复活的福音。我们的福音是一个复活的福音，不是一个死掉的福音。复活的福音，那么我知道主复活了，我有一天我也跟主一样，我会进入死亡，但是我看到，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有战胜死亡的权柄，我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也知道我也会度过那个难关，有一天我还是要进入神永生的国度。要有这个把握，这个就是福音啊。福音不是只是活在世上的福音，而是不只是世界上，我还有永恒，信望爱，这个一定要抓住福音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根基。信是我的信仰的根基，望是一个盼望，我有未来永生的盼望，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盼望。爱是让我活在这个世上，和弟兄姐妹能够一同在神的爱的当中。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做不出来，那我只有求神给我，这个是神帮助我，让我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我能够爱得下去，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彼此携手共跑天路。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还活在世上，不是说我们信了主就把你招回去啊，走了，信了就死，信了就死，不是。我们是入世的基督徒，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如何来过好我每天的生活？那么我要以基督的福音为我的根基来学习来成长。那我做人做事的原则一定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基督福音就是强调你要有这个信心，你要有这个盼望，而且在彼此相爱的当中，神爱了我，我才能够爱你，要不然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做不到，我没有那么伟大。我今天之所以能够在弟兄姐妹当中我能够爱别人，是因为神的爱感动了我，他教导我该怎么做，这个就是福音。神为了这么坏的人，他居然还能够为这些人来死啊，来活啊，那我算什么？我应该来了解，我今天活在这世上是神的怜悯啊，他可以把我带走了，但是为什么还让我活在这世上？因为我还有一些事情还没做完，神交代给我的事情我还没有完成。所以你跟我一样，我们大家都一样，一起谈论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大家彼此提醒。 啊，行事为人的第二个标准啊，就是基督的福音相称啊。我们第一个是跟所蒙的恩相称啊，现在是跟我所信的福音相称啊。第三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讲，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又是行事为人了、啊。我今天都是把圣经里头讲到行事为人这四个字出现的地方拿出来和大家来思考。好，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啊，我们都是在凭眼见，我看到的东西先入为主的观念，我看到什么我就决定了什么，我看到了，我今天所以喜欢因为我看到了，我之所以讨厌因为我看到了，我做了很多事情，为什么？我是凭着我看到的。我们问题都在这里，我们的老我里头，我们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就算我们已经是成为基督徒了，我们还是除了眼睛看不到，但是我们眼睛看得到，所以问题是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当然我不愿意成为一个瞎子，我看得到的东西，但是常常因为我看得到的东西妨害到我自己生命的成长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的所在。亲爱弟兄姐妹，常常这句话就提醒我们，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信心看不到的，信心是看不到的，不是凭着眼见。问题是我们常常都是凭着眼见，我们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啊，与大家交往上的，都是用看得到的东西在决定事情。其实很多事情更重要的，你要了解跟永恒有关系的大部分是看不到的。你去好好想想看，今天我们看得到的东西，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看得到的东西都带不走。有没有好好想过，你看得到的东西都带不走，都得放下，到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这个宝贝我要拿走，这个要拿走，都拿不走，看得到的都拿不走。所以我也提醒大家，就是说什么叫做古董？古董就是古人带不走的东西嘛。啊，古董都是很宝贝、很可爱、很这个喜新悦目的东西啊。啊，他们要带着走，他们要如果能够带着走，都带走了，看到没有？啊，有些人连死都带在棺木里头啊。啊，后来为什么被挖出来？就是因为被盗墓的就把你挖，因为啊，有些人、死的嘴巴还摆一个玉在里头，对不对？到后来为什么会被挖墓出来？都是产生这些问的，为什么？因为带不走，你永远带不走啊！啊，这个我。两个月前还是什么啊、有一个追思礼拜，我在讲追思礼拜的时候啊、是一个朋友的父亲啊，我在那边讲到，我一看呢、哇，他爸爸80几岁，不到90岁死的，但是手上还挂了一个哇 Rolex 金的。那个一个我看要几十万，哦，真是劳力士金表啊，金光闪闪，我在那边讲到都常常被他闪到，你看看多亮啊，啊，真是亮的。我在想，你到时候你要埋之前到底拿不拿下来，还是真的摆摆？有些人就说啊，跟爸爸啊一起了，你到时候你又被偷挖了，我告诉你啊，这些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啊。这个他说，这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最爱最爱最爱一生当中最爱的东西，不给他带走啊，太可惜了。 真带得走啊？带不走。你放心好了，你骨头都烂，你肉都烂光了。那个还在那个地方，那个还在那个地方。哦，还在不在不晓得，要万一被挖起来就不知道了啊。他看得清清楚，他因为他怕别人没看到，所以还把袖子弄起来，让人家看到那个亮的那个亮的。我在讲道啊，就在我那啊，我这么亮啊，真是不得了，眼见。看到没有？眼见，眼见的东西，我们都是在注重这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但是我们行事为人，这边强调我们弟兄姐妹，是对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的提醒，我们要更重视一些看不到。看不到是什么？你跟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看不到的，你读多少圣经看不到的，你的祷告看不到的，那也许造成一些结果将来是看得到。但是你如果用你的眼睛看的这些看不到的摸不到的东西，属灵的东西都看不到摸不到，但是都是特别有价值的。你的价值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弟兄姐妹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大家彼此鼓励，很困难啊！我告诉你是很困难啊！买房子一定要买大的啊，买车子一定要买 T 开头的啊，买什么东西？你看，因为什么？大家比呀 啊，大家都会比来比去的，这是什么？这看得到的，但是这些都带不到永恒的。将来神不会问你是将来啊，过去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开哪一部车啊，你住在哪一区的，你住你干什么的，这些都没有用的东西啊啊。但是很可惜，我们人重视这些东西，墓碑啊，墓碑。我刚刚讲的那位老人家，他还没走之前，他的墓碑已经先刻好了啊。我一去，我还送他到墓的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我看墓碑都写好，只是还没有写死的日期而已嘛，因为死不知道哪一天他会死嘛，他现在只要补个哪一天死的而已。他后面墓碑前面啊，他啊这个太太先生两个名字都已经摆在那里，后面哦，怪怪，把我看傻了。后面写了一大堆啊，哪一年啊做的什么会长，什么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写的排了一大堆啊。整个墓碑后面都刻得满满的，看得我头昏脑胀的啊。真是，为什么重视这个看得见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这些没有一样将来神会问你的。你写在那边，那么多谁 who care 你这些？哪一个人在墓碑上？我有三栋房子啊，我有五个博士啊 ，who care 你这些？都是空的，都是没有的。有的是什么？是你和神的关系啊！亲爱弟兄姐妹，行事为人是凭着你和神的关系，你信心，你信神多少，而不是凭眼见。你拥有多少，你拥有的越多，你死的时候可能家你的孩子吵得更厉害啊！一天到晚在吵这个，这个是我的，那个是他的，这些都没有用。我们行事为人，提醒我们彼此，我们是凭着信心，将来在永恒里头，重要的是看不见的，这个才是重要的。第四个，在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一节，保罗对着那些公会的人啊，那时候那些人在控告保罗啊，控告保罗的时候，他特别在这里就对着这些公会里头的那些那些法利赛人，那文士，那些在那边盯着他控告他的，他这么讲了：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看到啊，保罗也再一次强调，我的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使徒行传23章第一节。他是凭着良心做的啊，他做任何事情 什么叫做凭着良心？不是我们现在啊，在讲话当中啊，胸部一打，我是凭良心啊，不是啊，你有什么良心？我们大家都没有什么良心的哦，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啊，都是讲的是头头是道，事实上哪一个人不是为着自己啊？都很自私的。保罗为什么在这边讲？他这里啊，他这里是凭着神给我的带领，我做任何事情都是把神当作第一个考虑的对象。保罗决定做任何事情的，事实上这些人在控告保罗的时候，在讲的这些控告他的是什么？其实保罗那时候出的最大的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找的最多的麻烦，就是保罗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时候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大的问题？因为他一直讲到他有经历过主，他连着使徒行传里头特别记载有三次他都讲到，保罗都讲到他的这个里头，那这个路加特别都记载了保罗在众人面前都在讲见证，有三次出现，三次都是见证，而这三次都是提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啊，要命了，要命了！那个时代你想想看，主耶稣基督正好是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被这些法利赛人文士或者他的长辈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哈，你又讲耶稣复活，气都把我气死了啊！这些人都受不了啊！你这个叫哪壶啊？什么不热提哪壶了？这个你他们最怕你提到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在讲，他说其实法利赛人是相信复活的，他们是相信复活的啊，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但是法利赛人你是相信复活的，但是。他虽然相信复活，但是你又讲主耶稣复活，他就受不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钉死他啊，把耶稣钉死。那么保罗一直在讲，他保罗一直在传福音，传保罗的福音啊。他在圣经里面就讲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保罗的福音就是在强调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然后他又复活了。那这些法利赛人受不了了，所以他这些法利赛人就一直啊在盯着保罗，要害保罗。这个人真是这叫做眼中的钉啊，恨不得把他给搞死啊！结果保罗在公会面前就直讲：“其实我讲的这些都是凭着神给我的这个。”啊，恩典，而且我所知道的我来讲出来，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这些复活你们也是相信的，但是你现在却一直在盯着我，在找我的麻烦。但是保罗在强调的就是我行事为人都是根据神对我的这个感动，我做我该做的，讲我该讲的事情。接下来第五点，行事为人要端正啊，这个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句话当然讲的很简单，当然就讲我们行事为人一定要端正啊。但是他这里强调的三个，就讲三个不可哦。你端正就好像你在白天，你白天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为什么？因为白天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了，你还想躲，还想着哎跑不掉的。人家看得清清楚楚啊，你不能一边讲这个一边做那个啊，这个口是心非，那还得了？白天哦，你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这里讲了三个不可啊。保罗讲，你行事为人，第一个不可欢宴醉酒啊。啊，保罗在圣经里面倒没有讲不准喝酒啊。啊，他在提摩太那边也强调了啊，提摩太身体不好啊，可以吃一点点啊，但是他并没有讲说啊，不准我们不准基督徒不准喝酒，所以有些人问我啊，你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 我说你凭着你自己的感动啊，但是很清楚的圣经有讲不可醉酒嘛，然后你不要喝到那醉，喝的醉了，那个就太过分了，你就不像个人样了嘛，对不对？那个糟，那就糟。但是啊，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讲不准喝酒，但是这里他提到了不可欢宴，欢宴什么啊？一天到晚啊，这个大家吃吃喝喝的，这里就是吃吃喝喝没有节制啊，这个就是在这里强调不可欢宴喝酒醉酒，不可好色邪淡啊，这里也就是我们很多的失败常常都是在酒色财气啊，就是这里头啊跌倒的嘛啊，就是在这里头，你去想想，大部分都是就是这几个方向，呵呵，酒会误事嘛，色啊，这是让你迷糊了，一不小心啊，嘴嘛、这个嘴巴讲的跟这个事实上做的就不合乎这个标准了，财就是钱嘛，很多啊这个有名的传道啊，有名的牧者。之所以跌倒或者是出事情是在钱的方面啊，所以牧师最好是不要碰钱啊，我在教会的鼓励就是说啊，我都不去碰这个钱，教会一定有教会的财务，教会的管理一定要清楚明白啊，管钱的不要只有一个人啊，这个是希望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你如果只有一个人容易出错啊，容易出事情啊，牧师啊最好不要去碰到那个，连碰都不要去碰啊，甚至连知道都不必太知道啊，你当然不能说不知道整个教会的这个目前的开支收跟支，这个你稍微要知道，但是你不要在那边一直管这个钱要做那个人，你教会圣经讲牧者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啊，你要你的责任最重要的是祈祷跟传啊讲道传道，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所以酒色财气就是你这个很气焰，你这个抓权抓势的这些，所以这些都是要重要。这里讲的不可欢宴喝醉酒，不可好色邪荡啊，这里提醒，然后不可增进嫉妒，这个就是气，就是当你抓在教会里面，你抓了权啊，或者是你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那个，一个牧者啊，当然能够看全盘啊，那是应该是很重要，但是不要去啊扯得太那个。我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有的啊，有的人有教会有财务的。他跟我讲，哎，牧师，我这边今年的这些人家的奉献，每一个人奉献多少，你要不要看一下？我说我不要看，啊，免得我一看呢，啊，生气，啊，一看呢，然后就会一看，后来我离开的时候，他故意给我一张给我看，我一看了以后，那我已经离开了，还好我已经离开了，我一看呢，哈，那个主日学校长一年才奉献50块。啊，一整年啊，只有奉献一次50块钱，他哪里可以做主日学校还做了几年啊？当然有时候心里面也，但是我都在的时候，我都尽量我就不去聊，因为我一看的时候，一个牧者很容易看了以后，我就想，哦，这个人奉献这么多，哼，我一定要多去他家拍拍马屁啊，这个人一定很有钱的。然后这个人哦，我原来他这么会奉献的啊，我多替他祷告一下，看他能不能啊再祷告多奉献一点。这个东西啊，常常人是很软弱的，牧师也是一样，牧师尤其牧师一看啊，教会今天人怎么那么少啊？今天我不是在你这边牧会啊，还没有什么，讲句实话，没有什么痛痒的。啊，这个是很，我就跟你讲，因为你这边就算我这边点过去20-30个人啊，20-30个人，我也是讲这个道。我到纽约那边1400个人，我曾经讲过道1400多人，我也讲一样的道。 我也不会说啊，人多我就要收多一点，人少每个人要交个多少钱来，没有，都一样嘛，对不对？对我来讲呢，但是你要了解，在教会牧会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我也牧过会，我在几个教会牧会，今天一看少，怎么空位这么多啊？汗都流出来了啊！这些人都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我上一次讲到得罪了哪些人啊？其实都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心里就会不舒服啊。人一少，或者是其实他就得了 COVID 是吧？得了 COVID 不能来啊，过了下个礼拜就来了，也没什么那大了不起。但是作为一个牧者，在关心教会的时候，心情就会大乱啊。所以也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今天不讲的牧师了，我们讲我们弟兄姐妹。神借着保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行事为人我们要端正啊！你自己在神面前你去衡量你端正不端正啊？也就是说他就像白昼，也就是说让人家看得清清楚楚，你做任何事情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你见得了光啊，就这么简单了。好，那有三个不可啊，不要去啊吃喝欢啊欢宴啊醉酒，也不要好色邪荡啊，那、啊、也更不要增进嫉妒。当然，我们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因为啊我没有这个机会啊啊，我们家也人很少，哪有机会欢宴啊？我们家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这些，所以也不会好色邪荡啊，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好增进的。我在教会啊，也不服侍的，就是来了以后，等一下就跑掉了啊，好像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的心态，这很重要。我们每个人心态要调整，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在神面前，你有没有端端正正？你能不能合乎神希望你达到的标准？好，最后我们看到他说当向光明的子女。好，他这边讲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就是我们暗昧就是黑的啊，在黑暗中啊，在黑夜中啊，大家看不到，偷鸡摸狗很容易的。但是如今在主里面，我们信了主，神的光照，光一照下来，你一定在光明当中了。所以呢，他这边讲了，行事为人又来了，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连着提到两次光明，一次暗昧的。所以过去啊，当我们在罪恶过患之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暗昧的，就是偷偷摸摸的，光没照下来，你都觉得自己长得还不错啊啊，蛮像人样的。光一照下来，才发现这边有黑，那边有啊，又是啊乱七八糟的啊，很多缺点。光一照下来，才会看得到自己的缺点。今天我之所以觉得自己不错，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有些提醒了你，如果你觉得你还不错，我告诉你啊，你可能啊没让光照啊，就告诉你几点。当保罗，记好，当保罗被光一照下来的时候，保罗这样子一个使徒哦，他说什么？哎呀，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我是罪人当中里面最坏的一个。他怎么可能最坏？他写了13卷保罗书信传下来，他讲的话都是这么宝贵，他简直是对我们来讲简直是圣人当中的圣人，他真的是几乎无可指责，他真的是很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他会觉得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他跟神靠近了，他跟主靠近了。那当他跟主越靠近，光就照得越清楚，光照得越清楚，就看到自己的毛病越多。今天我们如果觉得自己不错，就是表示你跟主还有很远的距离，你觉得自己还不错，哈，糟糕了。 你就骄傲了。其实你想看保罗的状况，他与主亲近，主神关照他，让他看到他自己的问题跟缺陷，他还有很多很多需要调整跟进步的空间。所以这里讲到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既然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掩盖的啊！就算我有缺点，光一照出来我改正啊！我自己愿意承认我有很多缺点，我有很多需要调整的地方，我还有很多的空间，成长的空间。所以当别人在受不了我的时候，我只能够讲，请你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来学习更多的成长，我还有成长的空间啊！你已经是牧师了，牧师又怎么样啊？牧师也是有很多问题，只要你是人，人都是有问题。那你不是人，那没话讲了，对不对啊？是人都有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在调整。我常常劝告弟兄姐妹，不要和别人比，永远记住，你不要去和别人比，因为你和他不同，环境不同，过去背景不同啊，什么都不同，你跟怎么跟他比，就永远没得比的啊，比起来都会不舒服的。你要跟谁比？一定是跟自己比，永远记住，你永远你要比就是跟自己比，跟自己什么比？跟自己的过去来比啊！我今天的我有没有比昨天进步一点？现在的我有没有比去年更进步一点？那我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也就是我自己一天到晚一定要学习成长，一定要在圣经里头学习，在神的话语里头学习，你一定有成长的空间。不要跟我讲我已经不错了，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那你糟糕了啊！你就没有路走了啊！因为那你就是该死了嘛！你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你还活着干什么啊？神为什么让你活着？就是要你还有成长的空间，你还有学习的空间，你还会啊，这个就是跟你自己比，我能不能比去年进步一点？我要成长。所以行事为人还是在这里，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成为光明的子女，不要老是想活在黑暗当中，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最后一点，他这里讲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讲，要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他这里讲，我们做每一件事情，你对得起主耶稣不啊？你要对得起主耶稣，主耶稣所教导的，主耶稣所讲的，你对得起他吗？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主耶稣喜乐，在一些好的事情上结果子，然后呢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这里有提到主耶稣基督，有提到神，所以我们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能够让我们在成长的空间当中，我们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心意。主耶稣基督是救我们，将把我们从罪恶过患当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的目的，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神面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到父神面前。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要借着主耶稣基督？因为我没办法直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我才能够完全的交给主耶稣基督，交给我们的父神。所以呢，他这里强调我们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好事上，不要在坏事上结果子，为的是什么？让神喜悦你，让你能够多知道神，跟神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这个才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也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明白我们的结果子。来，我今天要跟大家稍微提醒一下，结果子两种方式，一种传福音，我传福音，结果子，我希望我们当中啊，这个这里的空位还很多， 当我们能够传福音，让人信主来到教会，这个是传福音的果子，让人能够把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让他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一种结果子。另外一种结果子呢，今天我要跟大家提醒了，圣灵所结的果子，也就是我们信主了，信主以后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注意听哦，我今天要教你们这一节经文，希望你能够记住，对你一生有帮助。好，记好，圣灵所结的果子，常常有些人讲这边有九个果子啊，我希望我们大家了解，这边是一个果子，有九种样式出现，一种果子，一个果子，九种样式出现。这九种样式你如何来记？有些人说我一辈子都记背不起来，我不需要你背，我教你们，记好，我教你们啊。这里有三个方向，三个方向，我把三个三个三个把它方向把它分开。一种是和神的关系，一种是和人的关系，第三种是和自己的关系。我希望你听进去哦，这是教你们将来读圣经，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方法啊，你自己要吸收。我告诉你这怎么看呢，我与神的关系，神大，他的关系是什么？他所彰显的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喜乐和平，这是从神来的。第二个，你跟人的关系，你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我跟他，我忍耐你，我对你恩慈，我对你良善，听懂了没有？第二种是你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第三种，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自己建立，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信实的人，温柔的人，你要懂得节制。希望三个三个记就很容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只要三个，不要一次记九个，你三个三个三个，你还想我跟神的关系是很大的，仁爱喜乐和平，仁爱喜乐和平，这个是很大的境界，宽广的境界啊，仁爱喜乐和平。我跟人与人的关系，我对他需要忍耐，然后你们夫妻之间需要忍耐，要不然气都气死了啊！太多事情不忘，你跟弟兄姐妹之间你要忍耐，你要对他好一点，恩慈，你要对他良善啊！这个就是忍耐、恩慈、良善。自己，你自己要做到哪一方面，你自己要成为让别人看你是一个信实的、可以信任的人。信实，你要温柔。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温柔、谦卑、温柔，然后你要懂得节制你自己啊，很多东西你要有节制。好，这样子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的，是我们自己生命当中能够来跟随神的。我不知道我这边讲得够清楚吧？希望我们用三个方向来把这个记起来：跟神的关系，忍耐喜乐和平；跟人的关系，啊，忍耐信忍耐恩慈良善，跟自己要做什么样，信实温柔节制。希望我们大家在这样子的当中，无形当中能够把一些圣经的句子，不要用死记的，只要你知道方法，帮助我们成为神一个流通的管道，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的这个精兵啊，精是最好的啊，能够被神来重用，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精兵，这最重要的。希望我们大家借着今天下午这一段时间，能够明白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些原则，从这些经文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日子怎么来过。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我们软弱，我们不足，但是我们依靠的是那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奔跑天路的当中 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携手共跑天路，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神宝贝的器皿，能够造就人，能够帮助人，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